沙漠空气中提取水，仅编辑搭乐高一样设计蛋白质和10亿美元的新 AI 发现范式。
这几个词放在一起，你是不是一头雾水？但是看完我们这期视频啊，你就明白，它们代表着 AI 和科学结合最紧密的领域。而最重要的是啊，它们还出现于同一场峰会。
没错，我说的就是10月底在旧金山举办的 AIAS 2025天桥脑科学研究院 AI 驱动科学研讨会。为期两天的盛会，光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就有3位，还有图灵奖得主和数十位各领域的最权威前沿专家。
那大家可以感受到这场大会的含金量了吧？那这期视频呢，我们就带大家去看看这些诺奖得主在传达出什么样的前沿研究与资本布局的信号。
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用 ChatGPT 带着7个 AI agent 组成的虚拟实验室，把原本需要2到3年的材料研发压缩到了2到3周。
那没错啊，这就是今年的新晋诺奖得主 Omar Yaki 分享的故事。
That means that what has taken a student or a researcher 2 to 3 years, you can do this experiment took 2 weeks. Okay, so these techniques, these AI techniques are transforming what we do, at least in my lab, and for certainly will transform what chemists do.
Omar Yaki 的成名作是发明了一种叫做 MOF, Metal Organic Frameworks 的神奇材料。想象一个分子搭建的海绵，内部有巨大的孔隙结构，这就是 MOF, 金属有机框架，几克 MOF 展开后的表面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
对，你没听错啊，几克这种材料就能够从沙漠空气中啊提取水。
听起来像科幻，但是它的 MOF303 材料在沙漠里面也能显著的吸水，并且通过日夜温差或太阳加热可实现水释放。它还能捕获二氧化碳，储存氢气，过滤有毒气体。这项听起来非常前沿的技术已经商业化了，非电动板靠太阳能每天能够产850升水，电动板则每天能产2000升。
那虽然成本不低，但是不需要电网，不需要排盐水，不需要基础设施，对于偏远地区岛屿数据中心来说，如果有足够多的资金，那么这就是水自由。但是 Yaki 现在关心的是能不能让 AI 自己设计新的 MOF 材料呢？
2023年他们第一次尝试让学生把250篇论文喂给 ChatGPT 提取 MOF 的合成条件，比如金属、有机链接物等，准确率超过 95%， 而且只花了2周。更可怕的是现在几个小时就能够搞定，并且 AI 还可以预测新材料的合成条件。于是他们创建了7个 ChatGPT agent 组成的研究团队，包括文献搜索员、合成规划师、机器人编程员、 3D 打印工程师、数据分析师等等，任务是结晶一种超级难搞的 COF 材料。
这个材料有多难呢？那全世界大约100个研究所都尝试过，都只能做到部分结晶，人工做的话需要2到3年反复的试错。
结果呢，这7个 AI agent 在第84次实验时成功实现了完全结晶，总共用了2到3周。另一个更难的 COF 在机器人的协助下，96次实验3周完成，而且花了3周还是因为要对机器人进行调试。如今 Yaki 成立了 Amatex 公司，在伯克利大学孵化，目标就是把这套流程给产业化。
Yaki 最雄心勃勃的目标呢，是用 COF 从空气中去捕获二氧化碳。它的计算是这样的哈，在全球600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呢，各建一个装有10万吨 COF 的工厂，那 3.5 年内就能够清除完大气里多余的二氧化碳。那目前的技术难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就是要在 AI 的帮助下把成本给降得更便宜，大规模的去生产。
Our AI models in Amatex is going to make a cheaper one. It's going to find building units that are even cheaper than that.We already can make it 30% cheaper than what you saw here. Okay, so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那如果说 Omar Yaki 用 AI 从空气中榨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啊，那么去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David Baker 的连线演讲同样就让人大开眼界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David Baker 是如何在 AI 的帮助下像玩乐高一样去搭建全新的蛋白质。
贝克尔获诺奖的原因是计算蛋白质设计。 蛋白质是生命的积木，自然界经过35亿年的进化，创造了大概10的12次方种不同的蛋白质。而 Baker 做的事情是设计自然界从未存在过的蛋白质。
那在我们硅谷101之前的视频 AI 入侵生物医疗史中啊，就提到过
David Baker 开发的 Rosetta 软件和后来的 AI 工具，让科学家们可以像搭乐高一样设计蛋白质。这次他在大会上分享的用深度学习设计新的蛋白质功能，核心逻辑很简单，以前我们预测蛋白质会长什么样，现在我们设计蛋白质去做我们想做的事。贝克展示了一个巧妙的类比，大家熟悉的 AI 画图工具倒立生成的猫咪图片过程，右边则是它模型生成蛋白质的过程，而两者惊人的相似。
The methods that we have developed are inspired by computer vision methods for generating images. Along the top, you see an illustration of Dolly, the image generation program. So here, starting with images, of all very large numbers of images off the internet, noising them to different extents, and then training a network to remove the noise. Once one's done that, one can start with a completely random image and then progressively denoise it. And what one ends up with is a new image that looks like it could have been from the internet, like this picture of the cat here. But in fact, it's completely new.So we did exactly the same thing with proteins. We took all the protein structures that had been experimentally determined. We noised them to different extents. Then we trained a network to remove the noise. And once we had done this, we found that we could start with completely random constellations of amino acid residues and progressively denoise and end up with a structure that looks like it is a real protein structure, but in fact, it's completely new.
他们用已知蛋白质结构去训练神经网络，那训练完成之后 AI 就能够把杂乱无章的氨基酸整理成一个全新但是合理的蛋白质。
但光是凭空造还不够有用，就像你不会对 AI 说随便画点什么，而是会说画一只猫坐在桌子上一样。 Baker 他们也要给 AI 更具体的命令，比如说设计一个蛋白质只有在肿瘤微环境的特殊条件下才展开发挥作用，在正常组织里保持休眠状态，从而减少药物的副作用。
在 AI 的帮助下呢，他们可以跑很多次生成过程，得到成千上万个不同的候选方案，那他们会形成不同的家族，可以系统的探索整个可能性空间。
Baker 还在大会上提到，他们最近还发布了一个叫 RF3 的模型，专门做结构预测，通过整合更多的宏基因组数据，几乎在所有指标上都提升了性能。但是模型的泛化能力瓶颈依然在数据。
So, you know, generalization is really a function of the size and richness of the data set and you know, the ability of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model. And so one can generalize to quite a good extent. I think there are places where clearly more data is needed. For example, for protein small molecule interactions, the models are much less good than for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s.Because we don't have enough, you know, I think more data will definitely help with generalization.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诺奖的分享，非常非常非常的重磅，关于基因编辑。那如果说前两位化学界的大佬讲得过于深奥啊，好像离普通人很远。那么202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Jennifer Doudna, 也就是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的共同发明人，他分享的技术进展可能就会让很多受到基因疾病困扰的人深感鼓舞了。
如果你关注生物科技， CRISPR 这个名字啊，你肯定听过，它被称为基因魔剪，可以精确的剪切插入修改 DNA 序列。
但在这次大会上 Doudna 讲的不是 CRISPR 本身，而是生物学与计算交叉点的成型。
十多年前 Jennifer Doudna 用一种名为 CRISPR-Cas9 的分子剪刀改变了生物学的格局。这种来自细菌免疫系统的工具让科学家第一次能够像编辑文字一样编辑 DNA。 2012年他们发现了 Cas9 如何在 RNA 的引导下精确切割 DNA， 并将两段 RNA 工程化为一条单导 RNA， 从而创造出一个人人都能够使用的 DNA 编辑系统。2023年基于 Doudna 团队最初发现的 CRISPR 格式，美国 FDA 批准了首个 CRISPR 基因疗法，用于治疗镰刀型贫血症， 一种影响大约100万名美国人的遗传疾病。第一位接受治疗的患者 Victoria Gray 如今已经完全康复，并成为该疗法的倡导者。
从最初的科学发现到活皮上市，这个过程仅用了10年，这在生物医学界是惊人的速度啊！然而呢，疗法的成本依然高昂，手术和细胞处理的过程也很复杂。尽管 Doudna 领导的创新基因组学研究所 IGI 在旧金山建立了一个治疗中心，计划在未来的3年当中为8名患者提供治疗，同时呢，探索降低成本的新方法，但是呢，这仍然不够。那目前来说呢，最大的瓶颈也是数据。和那些拥有庞大标准化数据集的领域不同啊，生物学的数据又少又乱，这让机器学习在生物学里面可以说是举步维艰。于是呢 Doudna 的思路反过来，让 CRISPR 生成机器学习需要的数据。
CRISPR 能设计出上百万种 RNA 导向分子，像扫描器一样逐一敲掉或者修改小鼠的基因，自动化显微镜系统高通量的拍照记录每个编辑后的细胞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数据的微妙之处正是机器学习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找出哪些基因互相配合导致疾病，哪些组合能够产生特定的化学变化。这种方式就像给机器学习提供了生命的训练集，成千上万条基因与功能的映射关系将帮助模型预测蛋白功能，解析基因网络，建模 RNA 结构。
好，我们现在停一下，看一下这个画面和阵容。
2025年诺奖得主 Yagi 讲材料设计，2024年诺奖得主 Baker 讲蛋白质设计，2020年诺奖得主 Doudna 讲基因编辑。从材料到分子到基因，从无机到有机到生命，这是一个完整的科学链条。而他们讲的核心都是同一件事， AI 不再是分析工具，而正在逐渐成为发现的主体。
而这个观点呢，也在被参与的其他科学家和 AI 研究员们所认证。
两天大会中啊，众多明星学者分享了各自领域的突破性进展。除了几位诺奖得主，我们还看到微软研究院 AI for Science 的总监 Christopher Bishop 分享了科学发现的第五范式，即 AI 驱动的发现。 Meta AI 的 Larry Zinnick 分享了用 AI 建模原子的前沿。 MIT 的 Heather Kulik 教授讲解了如何用机器学习加速材料研发。但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科研成果背后，所有人真正想探讨的是一个更加宏大的命题， AI 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科学研究的游戏规则。 Alphabet 董事长、斯坦福前校长、图灵奖得主 John Hennessy 在计算机领域干了50年，见证过 PC 的革命、苹果的崛起、互联网的诞生和雅虎的辉煌，但是他在大会上说，这一次 AI 革命不一样。GenAI 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进入了人们的日常，互联网和手机呢，他们长得多，还需要大规模基建。
但是呢，这里有几个不太美妙的事实啊。
首先，数据危机。按照现在的模型增长速度，全世界的训练数据会在4到5年内用完，这还是假设把所有视频数据都喂给模型的情况下。其次，硬件极限，摩尔定律的延续已经接近极限，而迪诺尔的缩放定律早在10多年前失效。晶体管虽然能够继续缩小，但是功耗不再同比降低。还有就是科学数据的困境，科学数据库需要极高质量的数据，这一点前面诺奖得主的演讲中也都有提到。
而要解决这些挑战，不仅仅需要前沿的科学家们，还需要工业界和资本界的一个相互合作，来加速前沿科学的进步与发展。那我们也很开心的看到啊，这样的生态正在越来越成熟和加速转动。这次的 AIAS 2025峰会就是一个好的证明，我们也会为大家继续的关注进一步的动态。好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陈倩，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拜。